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基。本期是一期存货节目，其实也是最后一期存货。我又要过上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节目录制于五月份，当时去南京找老南录第57期，就是聊分红和回购那期节目。其实录完我就觉得正事已经办完了，整个人也很放松，后面就真的是当唠嗑了。老南也很放松，一会儿大家听节目也能听出来，其实本期节目的气口挺多的。我们也没啥主题，就天马行空的唠了3个小时左右。后来我从其中扒出来了20分钟的片段，放到了中年那期节目里边，剩下的部分就剪成了本期节目。这期最好玩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我和老南第一次录节目时聊了很多关于实事求是的内容。我当时觉得实事求是的含义大概是说，首先你得认清市场及其客观规律，其次呢得对自己的水平认知性格啥的有点逼数，不能高估自己。但这次和老南聊天，他又给出了一个新的角度，我觉得他更偏向是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导力量的识别和尊重。如节目标题所说，短期要重视市场的价格信号，中期要重视大众和共识，那长期要重视规律和框架。还有老南也提醒了我，就是在投资领域，实事求是的这个事，它到底是科学道理的底层规律呢，还是集体游戏的共识？其实五月份录制这场节目的时候，我对此还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读到了周洛华老师的时间游戏，接触到了人上人游戏和天外天游戏的概念，瞬间就有一种串联上的感觉。我甚至还给老南寄了一本时间游戏，希望这期闲聊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吧。对了，和老南聊完我就自己跑去玄武湖溜达了，拍了很多照片，也给大家放到了 show notes 里，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们说说过去半年或者过去一年吧，你无数次给大家推荐过贝叶斯，那贝叶斯主义者他肯定说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发现了什么问题，犯了哪些错误，然后我自己改要迭代。我们先聊聊过去一年看到了哪些新的贝叶斯事实，因为市场每年都是新的，尤其你们过去一年可能又更看重。
对，我们现在是可能美股为主，A 股为辅嘛，我们在深入地看美国的很多生意，很多行业，就我不知道该怎么谈起，我觉得太多了。就如果一年就遇到一个，我就好回答你问题了，就是我猛的一下，就我也不知道该说哪一个。
那我来引导
啊。
你们过去一年就是在行业暴露上主要分布在哪些行业？
刚需的行业会多一点，举个例子，美国人什么买保险修车这类型的东西多一点，因为它是他们的那种生活习惯决定的，那个刚需是提价能力很强的，比较垄断的，他们没什么选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大家都很认可一句话，一个企业存在肯定是因为服务了社会的需求，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是社会只能接受这家企业不好的产品和服务，因为你没得选，那就叫垄断，对吧？
嗯，
从 cash flow 的角度，肯定你希望找到的是这种他说了算的那种行业嘛，
就是量价里边它的量是比较稳的，然后它又可以提价，尽管你很不爽，但是你也得接受。
所以其实你问我行业暴露，本质上讲我没有在研究行业暴露问题，我只是想到这种生意哪个行业我都接受，只要它是别人捏着鼻子也得给钱的，像这两年全世界经济不好它也可以提价的。
多吗？
关键是这样的，其实这种很多，而且大多数美股都是这样子的。
但还有一层收益互换，
不是，是因为大多数美股呢，它能做成这样的生意，但不是在全美，不是在全球，某个州，什么两三个州，隔壁几个地方，就是说，因为大家也明白嘛，怎么可能上市公司全部都是？那这瓜分完毕了，对吧？
嗯。
所以，如果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它自然本身的有机增长，就是说它的这个销量的增长，可能就一点都没有了。地方太小了，生意不错，能提价挺好，但支撑不了，因为没空间了嘛。所以我后来也比较理解了，就是说为什么老美为什么非要远渡重洋跑到中国来做投资。我真的告诉大家，我们这儿可能大家看到的利润率会觉得已经很，我跟大家讲，在美国那么多垄断生意面前，我们这个当年有本书很火，知道吗？叫十亿消费者。
嗯，
那个老美写的意思就是说，最吸引美国人一想到这边有十亿个客户还没卖过东西给他，其实主要是量的空间。那我现在遇到美股投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说，很多好生意它没有量的增长了，或者像巴菲特的喜事糖果一样，你知道这意思吧？你能提点价，销量哪里增长？一共就这么多人了，然后人家吃死了就吃这么多东西，对吧？ 不是不可以，如果你只有这点提价，那么你整个的增速不可能很高了呀，因为你的营收增速就约等于你提价速度，然后你净利润增速可能就比营收增速高那么一点点，也高不了太多了，然后吧你再回购一下股息一下，你眼看到头最后可能就挣十个点。其实美国很多上市公司挣十个点左右的垄断生意是非常多的，多得不得了。但反过来讲，正因为美股的这六七千家里面可能能有两三千家都是垄断的，所以你看就美股为什么老它不容易跌，那么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大家想象一下，为什么每次公司一开电话会或者华尔街出个指引，我们这为什么兄弟们老要半夜撕报告啊，你写了半天公司交的业绩差得太远是吧，那老美差不了那么远也有原因的，他都垄断生意了，然后又没空间没增量，那报告写起来那指引为什么你好写，你大家不就明白了，平淡如水就这意思。
但是如果增速可能个位数或者十左右对你来说是低的，因为你是替大家管钱的，
原因不是这个。唉，怎么说呢，原因重点就在于说一个事情不前进了，这自然容易出问题，守是守不住的。比如说你上了坏的接班人怎么办，比如说垄断的某种特权种种原因被打破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州本来是共和党说了算了变成民主党说了算怎么办，环境也是会变的，对不对？我就想说我们作为资本代表持有人去做投资去冒险，我冒了险了，我要获得一些对价，或者至少有希望获得对价，不然我就拿那点对价去冒这个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冒一个风险去挣更多的钱，这是一种语言表示吧。还有一个方式，我挣这点钱我就不该冒那么多风险，这其实一个意思。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像特斯拉原先能享受那么多估值，你很难在美国找到一个能投入庞大资本量的然后保持年化那么高增速的事物，对不对？当然资本疯狂就往里进了，估值再高也愿意干，想想看前年的特斯拉的股票。
是，
我想说美国人真的很渴望增量，不过我觉得今天中国人也大概也明白了，就我们原先到处都是增长，连周边像我们长三角江浙借钱拆建，那月息都是一分两分起的，其实你想想看月息一分两分那个年化利率得多高，为什么还有人肯借，就觉得我肯定挣得到那钱，就到处有机会嘛。现在我们也有点感觉了，好像哎，要有点增量，有点机会，多宝贵啊！对，同志们，这就是美国人过去几十年的心情，都翻遍全地球了，就是为了找点增量。
所以没增量就容易躺平。
没增量的社会，资产价格如果不涨的话，我觉得各位已经感受过房价了。你们细品一下，没增量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很可怕的，真的。所以回答你问题，我说美国我们没太考虑行业问题，就是考虑又垄断又增量。那肯定少嘛。还下一个问题，又垄断又增量呢，它应该估值是溢价的还是折价的呢？
溢价的，
多半是溢价的。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巴菲特上一次大规模花钱是2008年，然后这16年来他就没怎么花过钱，如果按照最苛刻的最长线的那个标杆来看的话，言下之意就是说后来就没便宜过是吧，大家应该懂了。所以总有人问我，老南你觉得美股要崩盘了，我说是的，但我转接下一句话是可能它还是会比 A 股先创新高，然后过几天他又点点头，好像真的是这样。但这不妨碍过几月他又问我一遍，老南是不是你觉得要崩盘了，
这也是我很想问你的，因为大家又在说二次通胀，然后现在美债。
我现在可以回答这问题很清楚啊，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服务资本的地方，资本增值是排名第一的事情，可以为这个打仗，可以为这个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干，只要它实现。所以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巴菲特说的是对的，长线看一定是涨的。第二点，在有美元秩序的加持之下，它其实不对等的把别的国家的购买力用忽高忽低的美元相当于是换进来了。所以总体来讲，我们看见美债一直在膨胀，美国的债务在膨胀，但就是说到资本主义的搞笑的地方，美债进来之后美国政府把钱花掉了，赚到钱的人是美国的资本家，是股东对吧，好，股东好吧，这样大家好接受一点，觉得不冲突。 OK， 那到底咱们日本人和中国人要去美国还钱的时候，你能拎着蒂姆库克的领子还钱，他说我不欠你钱对吧，我问大家个搞笑的事情，那谁还给我们钱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谁还呢，假设说美国的国债你持有到期了，按道理是美国财政部给你打钱，对吗，财政部没打钱，你该维权吧，你该去要钱吧，我现在意思就是说你去找谁呢，你只能找美国财政部对吧，美国财政部说这是我们美国所有纳税人和所有人欠的钱对吗，这跟蒂姆库克没关系吧，跟伯克希尔哈萨维没关系吧，你发现没有，论买单的时候资本会说我跟国家社会没关系，这就是美国老百姓特别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事儿纳税人上，没事儿有好处，又说这个私有权就是什么就是归自己了那套，有问题是啊，大伙儿啊跟我没关系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这就是个不对等的游戏，美元秩序中全世界把大家的人的钱，你管它叫庞氏骗局叫什么搞进来了， 然后迅速的就那个机器，我又忘了那叫啥，就那个钱怎么分，对吧？大家记得吧？你的那个专门那些节目给大家分享过，对不对？
嗯、
分完了，分完就落到各个股东手里了吧？这不挺非对称的呀？那我问大家核心问题：只要你身边的人还在喊美元为美金，我没看出来这个事情的尽头在哪里。
我前段时间给你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讲那个2001年科网股泡沫的往事的嘛，和现在对比了一下。我们把2001年科网股泡沫再往前倒几年，它其实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的那些，它其实是在一个美联储加息的周期内，然后加息周期肯定是把世界的钱全虹吸回来，然后又没什么地儿花，正好这边有一个新的技术，就是.com在导入人类社会，然后我们把一把它堆起来。2001年是泡沫破掉的时候嘛，但2001年之前，那一定是通过每年的大涨才让大家疯起来的。我发给你那个其实潜台词就类比现在嘛，就是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虹吸了很多钱过来，又没什么那个，然后这边 AI
那我可以换个说法讲，作为一个地球上债台高筑这么厉害的国家，那为什么美债发得出去呢？道理不是一样的吗？按理说你不会借钱给这样的人的，你身边如果有人是这样你不会借给他的，可你借了。你身边如果有朋友从你认识他开始起欠你10万，每年给你增长一个倍数诸如此类，然后到现在欠你1000万了，你还得借钱给他？
那我用现在大家心态来回答，就是很多人还想跑去香港去买美债，为什么？因为它有 5.几 啊，国内存款利率什么样大家也知道，或者说就是
你说的是对的，
对吧？
所以
如果美债不是 5.多，你说的我为什么要买美债呢？
对，所以美债为什么5.多？其实没有人规定过美债一定5.多，是你相信那个规则，你相信他的承诺了，对吗？
那我买短期债的话它确实会对
对，我就问你的问题是，你买的那一刻是因为你相信它的规则和承诺会给你兑现，对吧？
对。
那我再讲一句，美股是他们所有人的计价标准啊，一样的呀。那股票不涨等于所有人都在亏钱，所有人都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的增值。所以我今天确实可以告诉你，美股贵，现在美股真的
不便宜。那当然当然是
啊。还有第二句话，美股真的经常容易崩，但它长期就是涨的。我觉得巴菲特讲的太对了，就这么回事。就你说的都对，真的，我不是要反驳谁，我说的就是恰恰 你说的是对的。我还可以举个些国家，
嗯，
那英国股市呢？英国股市很少有人关注，
嗯，
因为它的那个角度斜率很低，对不对？
嗯，
人也在创新高啊。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搞笑的事情，就是只要在欧美形成的整个的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里面，不是那么差地位的国家的股市，你会发现基本上永远都会创新高的。这是我们 A 股长大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地方。其实你想你理解了，那是他们整个社会的唯一的积分牌，你问它涨不涨，它肯定是贵的，肯定是泡沫。它的上涨的代价是什么？它的代价是那些不买股票的人，不买股票的人输给他们。美国呢？不买美国股票的人输给他们。所以我还能看见什么？我还能看见每次美股要崩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有利于刚好让股票补跌。我看了从2020年开始搞美股到现在4年，美国的数据我看下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哪个指标的数据是他妈真的，每一个都来回修改来回弄来回水分，没有一样是能够你的，每一个我可以告诉你都可以恰如其分的让当时大盘降温或者升温，完全取决于当时的这个节奏下对整个的体系更有利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就这么神奇。
其实你从 FactSet
随便举个例子，鲍威尔要开会了，你就会发现通胀数据降下去了，想想看这话的意思，你该降息了，因为股票跌了你得护盘了。好，那要说股市涨得厉害呢，鲍威尔开会之前呢，通胀一定是失控的。最后你问一个东西，那通胀到底是什么呢？你打开了他们的所有的统计口径，发现那数据口径竟然都是随便找几个人问问就得来的，鬼知道是真是假，一句话就可以改。他们还有很厉害的数据叫什么？叫追溯调整，改的是之前好几个月甚至几年前的数据。鱼都只有7秒钟记忆是吗？我就问大家个搞笑的问题，你能记得去年这个时候美国通胀数据是多少吗？一般人绝对报不出来。
嗯哼，
现在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吧？
但你是替大家管钱的，你要控回撤啊。
我不是在控回撤，我每次美股贵的时候我研究的是万一这一次就真的是大崩盘，而且确实有一波精英在里面要挣到大钱的话，那他们就有兴趣和动力真的把事情搞翻车了。
嗯，
那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子确保我的长线投资的仓位不要受损？但只要这一轮博弈一结束重新回到轨道，我就得忘了这个事情，跟巴菲特一样就想着当股东就可以了，就这意思。这话有点难理解，再来一遍，是说如果有资本真的可以在整个金融市场崩盘里面挣到大钱，他们就会崩盘。我再跟大家强调一句，那个是国家和社会为资本增值做服务，所以只要一切有利于资本增值的事情他们都会让它发生的。那么让它发生的情况下，如果非要雷曼死了 别的华尔街的人把它吃了，非要硅谷银行什么什么那些银行倒了，然后摩根大通才能把他们吃了，那对不起，那就一定会倒。我知道我们真的集体主义人很难理解这话的意思，我就请大家都像动物世界就行了。如果一个大型动物死掉，有利于别的大型动物把它吃了，他们就会让它发生。如果大家势均力敌，谁都吃不掉谁，那这次就像这一轮，或者就像去年秋天的那样，花了3-4个月走出一个巨难看的头部技术分析的形态，然后还有非常恐惧的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完蛋了，然后美国才那么登场，稍微玩点花样，发2个公告就把它救回来了，就这样。就是大家不理解而已，不理解这游戏怎么玩而已。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觉得贵了？
因为数据摆在那里，20多倍的 PE。
你是在求证对吗？
我嘴上可以说是的。
你是因为有个潜在的逻辑，你认为在什么样的数据情况下应该会容易发生什么，或者发生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对吗？
对，而且你不得不承认，它现在就属于一个偏离值，对吧？
对吧？
嗯嗯嗯。
欧美社会定义那个数据，定义白色和黑色的标准是有没有利于资本最大化。东方社会是什么是集体认为比较合适的方式，称之为美。如果把政治字换成美号，让你们理解一下，我对面的主持人他自然而然地问出了一个问题，是因为他心目当中对美有一套经过他的认知体系学习的一套认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如果这样就是不美了，那样就容易是丑了，对不对？
嗯。
而且站在我们学过的学术和科学的角度，可能我们认为这个方式方法是对的，标准是对的。我强调一下，这叫求真。在西方社会没人求真，我们求资本增值。在东方社会没人求真，求集体最大认同。我只是没法写到年报里，对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今天播客真的很好，我相信我们不少持人也会听到的，包括我们闲聊还好吧，你我没的文字能力驾驭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我求真了好多年，发现要想维持人赚到最多的钱，我得搞明白世界有多假。我不是在求真，我是在问世界有多假。
能不能这么问，求真是在过分关注应然？
不，我觉得求真是对的，因为地球母亲真的是按那个针运行的。你也看见了，再怎么样能互放操纵一切，大自然决定怎么办，谁都挡不住。摩尔莱特规模效应是什么？它就是那个原理。所以我只能说，大家扭曲事情是不可能在长期扭曲的，真相总要按照真相办的。但这就说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了，那是多长时间呢？所以美股的优点在于，我刚刚解释了，在一个拥有美元秩序、铸币权、拥有他们的整个的文化和思想秩序体系的社会里面、世界里面，除非你能坚持很长时间才能出山的。你可以像巴菲特一样16年拿着现金不买股票，
那你的负债端不会答应的。
所以这也是我的问题，你的持有人追求的是多长时间。如果你持有人不是巴菲特，那我们就该现实一点，我们该问，第一，我们要真的求真；第二，我们要清楚的赚到钱是问世界有多假。这个事情我也知道蛮冲击的，但我是有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这个事情又是一个什么，老南我知道了，从此你将变成一个问的有多假。不是，我说的是，如果我找到了一个 N1 正在摧枯拉朽的改变世界，那我就在求真，我要问它的增速有多少是真的 Y， 有多少真的摩尔、真的莱特、真的规模效应。但等到问这个市场有多贵的时候，我知道重点不在于我，而在于把这个故事演得有多假。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美股的感受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能控盘，无论多假的游戏，他们能把这事情能演回来，就是搬回来，这第一。第二就是，这世界上大多数人如果真的看见有人把一个他心里面明知道是一个真相的事情演成假的之后，只要那个事情对他利益有利，你相信我，他会昧着良心说对的。这点我要说到，你问我说收获什么，我可能也是年龄增长，每一年我觉得我对人性都失望了100%。所以我知道美股贵了，我的做法不太一样，我是要问这一波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会得到一个巨大的牟利的机会，如果有，我就要警惕起来，跟着做好对冲，防止朝那个方向走下去。如果没有，一旦这波稍微修正一下，或者季报业绩就是基本面追上来了，那就接着得玩股票的游戏了。所以美股长期做空真的很难挣到钱，你只能阶段性的预防一下平行宇宙。所以我对于美股的看法就是，拿好垄断的企业，找到世间罕见的具有高增速的能够为世界老百姓带来增量的那个企业，去勇敢的投它。然后就是剩下来的时候，你得防着他们资本家或者说大佬之间的斗争。举个例子，在次贷危机里面，如果你真的拿的是金融股抄底，其实我现在想明白了，是蠢的表现，如果有个人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一家是真要被分而食之的对象。如果拿的是被次贷危机伤害的一些其他的生意，对不对？那没关系，那不是他们瓜分的对象，那只是受影响，对吧？把估值打下去了，或者影响到一些基本面的，对不对？一旦修复了就好了的，那个可以抄底。不一样的，就说你抄底的是对方 大佬们就要来分而食之的东西，那个不叫抄底，那就自己出去当炮灰了。所以每一轮要想明白他们斗争下来谁挂，就这个意思。对，今天真的很棒，就是美股贵不贵它就是这样子的，美股会贵的。
那我问你，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均值回归这些话吗？其实我自己说我都觉得挺无聊的，因为这些话大家说过无数次了。
均值回归的原理是什么？是真相起作用了，或者共识起作用了，对吗？
纠偏了。
嗯，如果某些游戏从头到尾都不是在求真的，某些游戏在局部的时候有些小而稳定的，只有一小撮人参加的游戏，它可能会稳定的均值回归，共识起作用。剩下来的时候，所有人参加的最庞大的这个游戏，就是那么一小撮人操纵的，每天演来演去给你看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多亏我俩前面录了一下粉红和回购呢，不然你这句话说出来，我可能我内心有点懵。
对，所以我就想说这话，每天我们看到的几乎的语言体系，包括你看我在国内，如果你看中文的媒体报道美国股市或者华尔街的大部分东西，基本上都是直接转载或者摘抄嘛，对不对？
嗯嗯嗯。
你会发现摘抄的时候小编很不用心，人家那胡说八道的话他也一字不漏的全部摘抄下来，但你要知道这世界的真相，时间久了之后你真的以为大家会求真吗？没有的。还有如果真的资产增值了，大家也可以接受自己曾经不求真的，这是人性。所以美国最大的工具有两个，第一个是它是大多数国家的进口方，对吗？
嗯，
它是甲方，对吗？所以它就可以拿捏你，是你求它，不是它求你，你求它做生意。第二句话还更搞笑了，然后因为我这里的资产价格的长期复合涨幅和涨速是最高的，对不对？你不由自主的会把你挣来的辛辛苦的钱放到我这里，不管叫美股还是叫美债，对不对？你真的希望我毁掉吗？
我希望你提供更高的预期收益率。
最聪明就是这事情，当甲方和当全世界最大的赌场，你至于没人想把那厂子毁了。
那尽管你刚才说了这么多，那我问你，你降仓了吗？
会啊，我坦率的讲，像我今年业绩就不好，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在每一次估值贵的时候，就像今年的二三月份，我觉得大家用肉眼看也能看出来贵了，那科技股英伟达飞的那个价格，那我必须承认这件事情。我刚才讲了很多，但我还没摸索到特别好的状态，不断在学习，每次这是一种经验式的学习嘛，每次知道摸索我要这样做，做到这个程度，哦，这个程度不够或者做过头了，对不对？我下次就要再优质点或者再大力一点，是不是？
嗯，
就是慢慢摸嘛。所以是这样一个原因，这过程蛮痛苦的，尤其对我来讲，最后更不知道该怎么跟大伙儿来解释这个问题了。有人会说，老南，你不会直截了当就买 ETF 吗？你不会就买放吗？或者买超级期吗？对不对？
嗯。
我跟大家说句真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如果世界上真的用一种简单标准答案你就获得了一个中等偏上的成绩，最近小红书很流行的不可能三角形，普通人不排队什么有好处，不可能。世上有没有一个普通人轻轻松松靠最低的信息量和较低的认知就可以简单的获得中等偏上结果，真的有吗？巴菲特说了，有的。买美股 ETF 对吗？那你就要扛过一轮轮的看上去美股贵的要死的要崩盘的，你有种不要卖。巴菲特建议大家真扛得住吗？也没有。为什么？因为贵的时候你也扛不住呀。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不是说投资是这样，我感觉实际上大多数跟风险相关跟人相关游戏都是这样，不存在说一个答案得40分50分60分70分都有可能，说你这个答案只要你按这个办永远有90分，大家都是90分也没高考了，那也没有意义了，这考下来成绩不是一样的吗？对吧？
就是拥挤也会把那个90分给摧毁掉的。
也不可能嘛，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人的贪婪是无限的，对吧？所以从这角度讲，超级期你会发现也全都是问题啊。特斯拉现在还有增速吗？
我想
苹果就别说，大家都懂了。
是
我老担心一个问题是，我这次宣布1100回购牛叉，点完再下句话，正常的逻辑啊，那再往后你还能出2200亿吗？这个事总有个尽头吧？那那时候怎么办？不要紧，我先炒为敬。所以这两天苹果股价还挺强，没关系。但我想就想说，就像我们也老说漂美和增速是吧？
嗯，
我们也有个朋友问问题，那老南是不是以后选美股，我就做一个双指标排序？也许是净资产收益率和股息率的增速，对吧？这个这里就说不就那个，我微微一笑。这个地球上曾经有很多人跟我推荐过，当年神奇公式一样推荐过很多个双因子排序、三因子排序、多因子排序、量化排序，对吧？
嗯，
相信我，没有一个方法就让你直接聊到九十分了，然后永远九十分了，没这事儿。要有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看见好多个巴菲特，没有，你得不停的学、不停的适应，就不停的调整，就是这样的。
我前天发了个星球，因为就看那个 M 7内部的分化嘛，特斯拉肯定是很差的那个。我说马斯克干什么不好，非要干制造业还是在美国？哦，不应该这么说，他非要干一个非常依赖规模效应的制造业。
所以特斯拉的成功在于2018年穿着黑西装见了当时的书记，
嗯，然后订了个工厂。
现在回头想来， 卖出特斯拉或者做空特斯拉最好的时间就是他隔壁的那个第二个地块，本来可以传送的第二工厂，最后那个地块给宁德时代，意思就说白了他不搞，对吧？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因为他生产不出来，又便宜又快又好又稳定的生产，大家都知道只有中国人，现在我们都这点民族自信得有，扣除我们别的民族都做不到，又快又好又便宜又稳定的把活造出来，只有中国人。所以其实超级企业真的全，你内部看也千疮百孔，全是问题。英伟达这估值大家谁都明白，涨的时候好办，只要稍微一停下来不涨，你心里也是打小股之敲，这估值、
一日也一天也能跌10%
啊！是，还有一个这都一两万亿了，你再看看那盈利，听着、才挣一两百亿，你心里想哇，这个是不是？是啊，哪有那么简单呢？对不对？
其实你的月报里面说了一个特别好的话，我希望你能再展开讲讲。你很爱说求真，然后实事求是。你以前可能对求真的定义就是发现那个真相，发现那个真理。但是你在月报里面，你的定义其实变了。我特别喜欢你那个总结，就是现在新的实事求是是短期相信市场，中期相信大众，长期相信框架。我觉得它维度更丰富了，而不是说对你应然现象的坚持。
就是关于说到求真的事儿嘛，我过去一年感受也蛮深的。我们从小说的求真呢，尤其是学自然科学开始，是说事情是什么样子，不是什么样子。我现在慢慢发现，与自然科学越远，与人类社会、与人的这个七情六欲越近的事情，它这个真啊，我觉得它有点复杂了。就首先，当这些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或者统一答案的事情的时候，人有自己个性化的需求，所以每个人对各个事情的定义就不一样。因此，一个社会化的事物，比如说股票，就很典型的一个工具，它每个人定义贵不贵，每个人自有自己的那一套方案，对吧？一些想法。当然，我不否认，有人会说，诺贝尔奖得主教过我们要用估值来看。咱们这儿可能有的大妈会说，我不管股票什么估值，我就问股票的股价高了还是低了，5块的就是便宜的，1000块就是贵的。我知道前者肯定会嘲笑后者嘛，我们也常见的局面，我也曾经这样做过。但后来发现，对于这种社会化的事物，结果的稳定性，结果的随机性，巨大的事物而言，几乎每个人心目当中认为那个框架标准很可能都被证明过一次两次。西方不有个著名的笑话吗？再坏那种一天还能对两次时间呢，就赚到了嘛。
包括张立雄老师那个例子，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想起来，这也是你之前举过的。大家像比如超女选美这样，你觉得美没有用，得大家都觉得美她才能当冠军啊。
对，那你说到底什么是美呢？这不就变成说试问那一群人的生命周期多长的情况下他们定义的标准，对吧？所以当我们去参加任何一个游戏的时候，我现在就这样子问自己一个求真的问题，就是说自然科学的部分没问题，那天你还按照求真的方式来，科学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要有个问题，你现在参加这个事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占比各是多少？如果是社会学，其实不叫社会科学，其实它就是个社会学，怎么能叫社会科学呢？好，如果是社会学，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的共识的游戏是哪些人构成的，他们的定义标准是什么，最关键下面那句话，多长时间。你比如说年轻人，一般年轻就那么个7-8年10年， OK， 他们就老了，或者说变成30多岁了40岁了。那你说如果问年轻的潮流服饰是什么，你只能问这个潮流肯定就注定是短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人年轻的那个就特别青春活力迸射的那个时间可能就8年10年，那么说一个潮流品牌多半也就只能持续8到10年。我们常说老前锋还是什么的时候，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人老了或者说都了40-50有钱了，他可能到他去世之前他能有30-40年，而且因为这波人掌握的地球上大多的财富，他肯定定义了这个标准，所以可能老前锋还稳定一点，时间长一点。他的缺点是什么呢？缺点是他的波动率肯定没有那个潮流服饰的波动率大嘛。说这故事我就想说什么，就是想说如果说一个事情它有它的摩尔莱特的这些底层规律，有自然科学在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框架，相信底层规律，相信科学，再往前走一步。如果你是短期身处一个一群变动的人在一起的游戏里面，老实讲一句，市场价格，价格信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价格信号的自我调节和引导预期，对不对？是的，它就是有用的。框架有的时候不起作用，除非你不玩这个游戏。大家知道老南的笑话，老南刚工作的时候坚定地认为房子贵了，觉得房价怎么可能那么高涨幅，我们大伙工资涨幅没有那么高，就是这样坚定的没有买房很多年，很傻傻。
你一入场就接触了股票。
我只能说我那时候是个书呆子。我认为我有一套框架，但是大家也知道人肯定有个意识，有个逻辑在那儿，所以说肯定它是一套框架。它框架是不是和真实世界和科学规律贴合，和社会现象社会共识贴近，所以总体来讲这需要往前去做。芒格不老说嘛，他不跟什么35-40岁以下的投资经理聊投资，就这意思。 意思说你这个样本量，你这个认知，你的框架太幼稚了，或者太肤浅了，没什么好聊的。我现在感受到你确实把框架积累到一定程度，凑合着能用，真要三四十岁了。好，说回来，我现在知道你说这种社会化的事情的求真，就是说短期的一群异变的人在一起，那市场价格信号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情，比如说你要盖栋楼，你肯定得遵循地球的规律，因为这栋楼的生命周期肯定不是按照一个月两个月来考虑，对不对？那不是谁说怎么美你就怎么建，你首先建筑师会说什么，我现在按照这个建筑学来盖啊，这玩意儿倒了怎么办？地球它有重力啊，它有地壳的变化，它有各种天文地理的变化。好，拉长的事情，那些规律，那些自然科学都会起作用。最短的事情往往是什么？是市场价格信号它在驱动的大家。那肯定不用说，那中间这个时间长度事情，中间长度事情你会发现，它就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这群人的共识和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来决定的。
它能否呼应巴菲特的那个短期是投票机？
可以这么说。那我们讲说长期是称重机，那说明什么？说明首先负责称重的那波人是不变的人，他们坚持了好多年。第二，那台称重机的标准稳定了好多年。第三，你是上秤的那些东西应该区别和差异没那么大，这台秤才能准确的称。这一趴我知道长得长一点，啰嗦点，请大家见谅。你要先确定这个事物的时间长度和参与者，如果他们是较长期的，你应该相信光谱里面那更偏科学自然科学这一头的思维方式啊，就好，还是比较起关键作用的。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偏短期的事情，是偏异变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比较相信市场的价格信号比较好。那不长不短的呢？不长不短的听社会的，听大众的，大众的审美什么的。但你要问一个问题，大众多久改主意？就像我说了，如果你问潮流服饰，你要知道大众最多就那么几年就改主意了。你要问一个长期的事情，那那个事情很可能较长时间不会改主意。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共识的一个光谱，然后我们知道了在这一头姓谁，在那头是姓谁，中间姓谁。那我在这儿讲一个有趣的搞笑案例，比如说你想去买到住宅，你会姓谁呢？我将使用这光谱来描述一下使用方法。首先，如果这房子你真打算住很久的，你会真的在乎这个房子盖的质量怎么样，
对，
结构怎么样，
以及我喜不喜欢，
不好不好用，不是你喜不喜欢，好不好用。那个好不好用其实和你喜不喜欢没关系，是个人都会评价好不好用。房子居住的使用价值标准，对大多数而言，不谈附加值标准，其实是基本接近的。短期当你想投机的时候，想去买这房子投资的时候，或者说你真的不打算持有很长时间的时候，你确实会发现房价最近市场是跌，绝对对你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你根本就不住或者不那么想。现在又有个问题来了，你不确定你要投资多长时间房产，你会怎么考虑问题？你是不是会考虑学区？是不是会考虑区位？你是不是考虑这小区的园林规划？你是不是考虑是哪个开发商的哪个品牌系列的，它呈现了某种倾向的风格？这个风格也包括你喜不喜欢。但炒房那会知道不是我喜不喜欢，还问一个问题，
是接盘侠喜不喜欢？
接盘侠喜不喜欢，对不对？结果在这个里面，现在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你怎么选一套房子？有没有发现好像老南这一说，所以这里就有两个角度很重要了。求真第一个是问你自己主观怎么想求真，你想要什么你按那个做，对吧？OK。 但是有个问题，即使主观的你也能够客观的意识到一个问题，你终究这套房是要卖的，那么你会不会在买房的时候或多或少考虑一下将来借你盘的人那个人的需求呢？
必须要考虑，哪怕我是自住。
那我们中国人马上就想明白了，如果五年还好说，你是不是真的能预测十年十五年后流行什么样的小区规划的风格，外立面的风格？这太难预测了吧。
那放到股市可能更是如此了。
不，我们尽量用房子啊，再过渡到股市来，大家好理解哈。那你会怎么挑呢？你会觉得城市商圈会不会那么移动？最后你会发现为什么京沪永远涨，大家发现那些中期时间层面的东西还是蛮难分析和判断的，但自己喜欢什么是知道的，对吗？那么我挑中国可能资源流入最稳定的两个城市，那至少中期的那个异变性，就是我求贝塔嘛，不求阿尔法嘛，就按照我们通俗的话来讲，那最后不就变成只要北京上海放开限购，全国各地的野区人都会跑去，然后按照自己的主观框架里面对于客观上房子的使用价值的定义买质量好的好房子，再加上土豪自身的审美品味认为什么是好看的房子，这是他的短期的。但他中期框架会遵循，那多长时间内至少别人会稳定的来接我呢，对不对？对，他最后挑了北京跟上海或者深圳。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演绎了一个复杂案例，就这个意思吧。我们从小训练的是求自然科学的真，到了社会上的时候要知道一个问题，这个求真本质上是在问什么是人们统一的需求、统一的审美、统一的定义，不管是文化还是意识形态还是生活还是生活方式还是审美还是任何事情，但那个恐怕没有统一的标准， 我们只能说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诉求。如果你想，哎，你独善其身，你一个人住在冰岛是吧，你一个人住在挪威，你跟大伙不来往无所谓。如果你想和这群人在一起，又想在里面过得好，你会很拧巴很纠结，因为他们的诉求未必是你的诉求。你自己本身有一套对于自然科学的求真跟社会学的一个定义标准的所谓的真。我在这再想提醒一下，社会的现象的求的那个真，我个人的观点是那不叫求真，那是你个人的一个定义标准。我承认的定义标准有可能在当下是对的，但也有可能过个三个月就不对了，没人知道。自然科学的真是任何人不能违背的。所以我现在会说实事求是分两部分，一部分人说自然科学的实事求是指自然科学是什么就按什么办，但社会学的实事求是指的是人民大众的需求是什么，那个就是当下的事，但这个事也有可能会变，那你得去跟踪它。那最短的那个实事求是是不是价格呢？不是，因为那不叫实的事，它是个变动的事情的事。所以我讲长期中期短期我们三个方式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样吧，换个方式讲，我们可能得到了一个六象限的图，长中短和自然科学和社会共识，这样我们一共排列组合可以摆出六个格子来。然后你想想看，这个每个格子里面填的真是什么真，它不是一个含义的。如果讲的再复杂一点，那还有一个主观上的真和客观上的真。自然科学是客观的真，所谓社会学的真是一个主观上的真，你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再次强调一下我的观点，我不是说我是对的，我只想跟朋友们分享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玩的不是房子，玩的不是股票，无所谓，别人喜欢穿黑色，你喜欢穿红色，你穿好了，对吧？但是对不起，在玩社会性游戏，就是像刚才说张春勇老师讲什么选美的游戏样式，你一个人说的不算，要你正确的预测到大家选什么，你才能赢，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才能得到资源的分配。这个游戏的难处就在于这里了。因此你要清楚自然科学的真是什么，这第一步。第二步的递进的求真是你要清楚你的主观框架里面对于社会的定义的那个真是什么。第三步继续推进，你要清楚社会认为的那个真是什么，因为第二步和第三步的真应该不是一个真，对吧？然后在这个之间你要评估时间框架长中短，比如说你认为站在长期看他们会朝我走过来的，巴菲特就这么想，我会对的，声东击他们会来的，
世界会向我走来的。
我听大家一下，巴菲特挑的是什么声音，是全垄断的不会变的声音。美国人不可能再盖一次 BNSF 大铁路了，纵贯北美的大铁路美国人绝对不会再盖一次了。所以巴菲特说的世界会向他走来是因为他投的是不变的事物。我们说回刚才讲的时间的问题了，第一步是说你知道自然科学的客观的求真是什么，这个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你读书考试，你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的，但是它在生命当中的使用量是不高的。甚至小学和初中学的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对生活的帮助更大一点，我们的大学研究生博士学的坦率的讲在社会学里面基本上都用不上。这第一个求真。第二个求真是说在社会共识的游戏里面，你个人肯定有一个个人的偏好的求真，它带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不要否定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太过分怎么样，就说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偏好就好了，这是第二种求真。第三种求真是整个社会这个共识的游戏它会有一套它的定义标准，你可以不玩，你也可以玩，玩的话呢你就要找交集，就是你要找你第二步和第三步的交集，就是你的真，你对社会的求真和社会对社会的求真之间的那个交集。但是这个交集有个问题，我们谈实操啊，我们不谈那些宏大的废话的鸡汤，实操就是你要确定交集起效的碰撞在一起的那个时间是短的是中的是长的，难处就在这儿。如果你决定是说做一个长期主义者，这词已经用烂了，很恶心，因为他从实操角度没人知道该怎么实操。实操的方式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先确定了你的求真之后，对社会的求真之后和社会定义的那个标准体系之后，你问这两个之间的交接的那个时点 timing 那个时机离你有多远，如果很长那个才配叫长期主义。大多数人的长期主义是说老子每天都赚钱一直赚到死，那叫长期主义，这叫意淫好吗？我们说回来，那如果你非要定义是长周期然后胡大牌没问题，那你要清楚个问题，你最好像巴菲特一样，你压住的是什么不容易变的事物。全国土豪的想法都是买北京上海房子，原理就是不要我再解释了，他认为那个才是长周期里最靠谱的东西，对吧？好，我们再来看短周期。短周期就很简单了，你在任何的尝试你都可以炒房，那你到底觉得是按照你选房的标准还是应该按照接下来有可能买你房子的人的需求呢？都不是，那该找的是损盘，对吗？传说中的找损盘，为什么意思？你就是找价格差，就是套利，哪边便宜哪边大家弄错了糊涂了信息差，你搞就跑了就算。为什么？因为时间太短了，无论是你的审美还是社会的定义标准，美的定义标准都来不及起作用， 只有价格信号是最直接了当会让大家搞定的。所以其实长的和短的都不难，难的是中间的。中间的是什么呢？哎，
是叙事。
因为人群在变，随着年龄的变化，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在慢慢的变化，他们的心态和想法也在变化，你要正确的预测到他们下个阶段变成什么样子，
以及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边际定价者。
对，所以从这角度来讲，你需要怎么办？你需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身处其中，不可能置身事外，因为不然你不清楚整条河流往哪里走。但是第二点也很重要，你别忘了你对于你内心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你骗不了你自己。你完全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的时候，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叫中期？中期就是 N 个短期的合集，你最后变成了一个到处乱跑的电风扇，回头一看，传说中的狗熊掰玉米，什么都没赚到。但是如果说你太坚持自我，会有什么问题呢？你又不够尊重河流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了，也有问题。所以中期是最难的，就是你既要不忘初心，知道你想要什么，在你想要的那些个方向里面去寻找社会有可能跟你有交集的地方，然后它在中期会实现它。所以这里有两种偷懒的做法，一种就是巴菲特式的，就是我找不变的事物，永远蹲在那里不变了，
我可以等，我也等得起。
这个方法全世界人学的都不好，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美国垄断全世界，别的美国国家都在努力的打拼，难道不是吗？只有他垄断了大家，因为用美元秩序，扣掉美元秩序不存在巴菲特赢，因为只有那里是完全资本主义定价，完全谁垄断谁掌握制定规则的话语权，所有法律可以改来改去，只要能让资本赚上钱，那我只要掌握了不变的生意里面最垄断的那门生意，比如说全美就那么一条北美大铁路在我手里，那你说还有变化吗？到了我这个年龄，真心的想说，我建议大家学习巴菲特的思维方式，学习他的求证的精神，学习他的很多很多，但就是不建议大家直接在美股以外的任何世界照搬他的做法，因为环境完全不同，但他的做法和他的一些很多的逻辑和他的一些价值观，我觉得我们可以学，挺好的，但环境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这里面想到一个之前的例子，我记得应该是疫情期间吧，当时大家挺不看好李嘉诚的，因为他也拿了一些公共资源股嘛，在英国，然后大家担心的一个事叫这些资源股会不会最终因为通胀的压力而被国有化。
我觉得说长期为什么难投，因为长期对于环境的不变的要求太高了，以及还有一句话就是，你最好就是制定环境规则的一份子才有资格投长期。坦率说句，我们要长期的精神，但要清楚应该是通过一些短期和一些中期片段拼成了一个你成功的长期的故事，而不是说走上来你以为你从现在就可以看到终点，你那一躺然后你就赢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方法如果如此这么简单，所以都这么躺了，又回到昨天我们说的笑话，那普通人不排队有好处，你觉得有可能吗？那就违背了地球的底层规律。地球的底层规律就是资源的增速总是有限的，甚至不变的，人多了人均资源就少，然后就通过打仗消灭人，消灭分母了之后，然后人均资源充裕了再来谈发展，然后再来一遍，地球就那么来回折腾，只是因为没有资源，人反倒是膨胀了，对吧？
我会在圣托斯里给大家放一张图，它是 All World in Data 里边一张图，它统计了每年因为战争因为冲突死亡的人数，其实90年往后的3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异常值，就是死的人太少了，正常年份每年都要死很多人的。
我只能说啊，算了不说，那是虚幻的泡沫的30年，但真的不谈了。我们接着说刚才推进到那个长期中期短期的问题，对吧？我还是那话，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完全不变的环境，最好你又是环境的规则的制定者，你尽量按照最长周期来考虑问题是最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你不用在小的路口和中期的路口犯任何错误了，你直奔最后了，对不对？但我强调一句，这对环境要求极高，也就对于你在环境里面什么资格什么位置，
你的权重。
对，我真的不建议我们的听众，因为我们听众基本都很年轻，对吧？我都是假设我们的听众资源不是很丰富的，很丰富人我估计也没兴趣听我们这档节目。所以说回来，短期呢，短期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短期它往往的市场价格的定价是零或者错误，会有什么导致？往往是由信息差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认知差，但总的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到可不可能很多，可不可能这个差很有搞头，收益空间很大，都很难。所以巴菲特他们一般教你的方式就是你要耐心等到一个市场剧烈的打折或者剧烈的泡沫的时候再行动。他说的意思其实不是一个长期思维，反倒是个短期思维，就是当你一个普通人不用很高的认知程度就可以用肉眼识别某某差的时候，不管叫这个差还是那个差的时候，你再行动。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提高审美，就是不要把那个，我跟你说，有个楼盘打折，周边均价五万，他现在均价49500就打折了，你心里想这500块，这好，那马上有人说了，那老南那5万块的楼盘打折到多少算是损盘呢？这就讲到一个你的样本量的问题。所以我想说，只有积累大样本量的人才能知道所谓提高审美的那个审美两个字是什么叫提高，知道了之后你才能在短期的价格的市场价格机制讯号里面的游戏里面寻找到别人的定价错误，赚别人的钱。所以这里我们现在已经谈了两种做法，前面那么多求证我已经谈过了，现在两种做法，第一种你直奔长期挣到整个环境自然增长的钱，就是巴菲特的做法，对不对？很好，刚才我解释了，但是对环境的要求太苛刻，一般的环境不可能不变，市场哪有不变的环境呢？还有就是说你在环境里面，你是不是那个环境里面肯定能活到最后的人呢？这里面涉及到你的钱是不是长钱，也涉及到你的话语权影响力够不够，就你是不是让人呢？讲到短期呢，我又得说，如果你样本量不高，谈审美其实也是可笑的。谈中期是最难的，对吗？所以在中期里面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你要非常清楚自然科学的硬约束是什么，你还是要尊重自然科学的，可别忘了，因为那样的话很有可能是标的本身出问题了。这第一个，自然科学你要尊重的。第二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要清楚一件事情，是中期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复杂，你不可能都看得懂。我坚信你只有一些事物的中期变化你有感觉，是因为可能你过去积累的样本量高度与此相关。从主观的角度来说，你要清楚你自己内心有一个经过多年读书训练的自然科学的求证的框架，然后在整个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你肯定会形成一些自己个人的偏好，喜欢一些事物，不喜欢一些事物，喜欢一些做法，不喜欢一些做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把前面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求证合在一起之后，你会有一定的倾向性，你喜欢用某种方法做某类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一种风格，个人风格。在个人风格的情况下，你的内心的能量是比较充裕的，能够发挥出来的，你的感知力是最强的，学习能力和改进的意愿和决心也是最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把这几类事物去跟踪和研究它的中期变化，我觉得你会比一般人强。下句话很重要，但你要知道你强多少。如果强的不是很多，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建议你去做那个事物的 ETF 式的投资，股票就是直接买 ETF， 如果是房子就是比如说接下来3到5年你看好这个地区，看好这个地段，方方面面没有硬伤，不是太过于剑走偏锋的，大多数人
符合主流审美的，
主流审美还凑合，对不对？就这意思哈，我就这么办了。其实你这个整体的选房的思路就是一个 ETF 式的思路，
靠近贝塔，
对，这词很好，靠近贝塔就行了。如果你有充分的贝叶斯的事实证明你比绝大多数人对这类型事物的接下来这段时间的中期的看得更准，
你可以去压，
你可以去压阿尔法，但有下一句话就登场了，毕竟你能挣到钱是社会说了算，对吗？那么接下来的短期的市场价格信号应该与你的看法是一个方向的。如果不是，重点来了，朋友们，这是我过去一年多的感受吧。如果不是，你不要妄自菲薄，认为一定是自己错了，真的。
中期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看不懂，那这个时候我心里会慌啊，会自我否定啊。
OK， 就这个意思。第一，你不要怪自己，第二，你也不要怪社会。
那我应该改吗？我说原来我不对，我要实事求是。我觉得
我得想说的是，你要清楚的认识一个事实，就是你心里的想法和计划和世界最终走的中期的这个变化不相一致，而且可能不相一致的幅度比较大，发现偏离得很远怎么办？不要怪自己，也不要怪社会，只是命运不是这么安排的，结束这一把就好。所以你要有自己主观上的这样一定的偏好，然后你就清楚这是个社会共识游戏，不是你说美就一定就行的，得要大家也得说美。但是你要一想有赚头，那不是大家现在就说美，大家现在 就说美，这叫定价有效，你现在进去是没赚到钱的，对不对？你要是大家将来说它美，是不是好，都是一个失误。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看好的事情将来会大家觉得它美？就是我说的，你不可能事事都看得好，你只能在你擅长的集聚了大量的样本量的，在大的样本的对比当中，你能够比别人更多的理解和感知，提高对于这个事物认知的。然后呢，又因为你充分理解社会是怎么思考问题，所以你清楚可能过上一个中期的时间长度，你们俩会走到交集就赢了，对不对？但是这是你的计划，你行动了，你行动之后，一个长长的时间是由无数个片段合集组成的，每个片段都会有个价格报价给你，它就是市场共识的信号。如果这些信号一两个和你的计划有很大差异没问题，如果连续的信号的走势的方向 与你的计划方向完全不一样，我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或者是大部分不一样的情况下，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会很沮丧，会认为我运气不好，或者认为我自己太蠢、我现在不会了。
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会说，那只是命运不走这个路口而已，这没什么。如果我这一生只压了一把，把所有的仓位都压在这一个事情上来讲，那这个就毁了。所以这要说说集中但不分散的意思了。集中什么叫朋友？什么叫集中？是集中在你有认知优势的事情上，你懂的事情上，你擅长的事情上，还有一句话，集中在你内心不拧巴的事情上，这才叫集中。什么叫分散？你活在社会里，最终是要社会共识来，是你有内部积分牌，对吗？可如果外部积分牌和内部积分牌永远的画成等号的话，你内心是丰腴的，你内心是幸福的，但也很有可能从外部的角度来讲这很糟糕。另外就是说，很可能有很多人跟着你是要靠外部过活的，那怎么办？那我的答案就是，你要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你也需要社会认可你，对吧？道理就不言自明了。你不拧巴，在你具有认知优势的事情上集中，但是这类型的中期的方向压得住，你压几个，别就压一个。那好，老南，如果按你说的做了，大部分都错了怎么办？或者大部分价格信号没有这么、那多半是你没有认知优势好吗？还有个多半你内心根本不热爱，你是因为你毕业的时候同学告诉你投行赚钱都你去干的投行，就这个意思，你不是真喜欢干这个事儿。别人说炒股很挣钱，你觉得 你真的喜欢天天像人家一样天天扒这个行情软件，或者天天扒着报表，或者天天扒着企业调研，天天无休止的看和想吗？你不喜欢，你只是喜欢那个风光的感觉，你是个 poser。 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得说什么是正确的。正确的就是大多数你压得住都对了。但我说的对，大家注意啊，不是严丝合缝的感觉，是差不多。哎，比如说，哎，这过两天就下雨了，哎，差不多是下了，早点晚点都行，雨大点小点也都行，就差不多，就这样就对了。那么如果你得到这样正反馈，你就在这个打法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就好。但反过来讲，你要尊重社会，提醒自己，你能得到这个结果是因为你一定是正确的服务了社会的一些需求，社会给你个正反馈的信号。主观的人会认为是自己了不起转动的飞轮啊，谦卑的人会意识到飞轮能转动是有很多看不见的人和看不见的手在帮助你转动，因为他们需要你转动这个飞轮。但是如果你没看见个飞轮飞起来，虽然不要妄自菲薄，但最客观的冷静的意识到问题，自己不像自己想象的有认知优势。如果没有任何认知的优势和任何刚才我说的在短周期里面到处跑来跑去赚小钱但是始终打不死的能力的话，理论上说也没什么，就安心参与贝塔就好，什么别多的想法你别有，安安静静过日子，然后不要想什么穿越阶层。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当你拥抱贝塔，其实你多出来了一块阿尔法，就是你应该多利用你拥抱贝塔所省出来的时间，而不是一边拥抱贝塔一边自己满脑都是想法而没有好好做事。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一生能找到自己内心不拧巴喜欢的，然后又具有认知优势的事情去干，就是能够找到事情把你的时间精力生命集中在某个事情上某类个事物上，就很幸福了。对，这第一种。第二种说，如果说客观的来讲，就是说你能够通过分散对这类型事物分散的进行参与，降低随机性的方式，充分的把你的热情你的能量你的认知优势兑现为一个外部积分牌的好结果，对不对？驱动整个社会的飞轮飞起来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好好干那行，追求阿尔法。如果没有呢，没有，我诚恳的建议就是其实很正常，因为人一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人我的观察是不多的，
是
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别人说你该喜欢什么，或者说流行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什么，对吧？总之我觉得哪怕对我自己孩子我有这个看法，我非常祈祷的他能早一点找到他一生喜欢的事情，第一点。第二点说，如果他够努力够幸运，在合适的时机学到了合适的东西，把认知优势建立起来了，那他会进入一个特别正循环的人生的飞轮。那如果不是呢？不是他安安心心当个普通老百姓，我真心觉得挺好的。但是那种强行拧巴的自己，就没有能力非要去改变人生，那个其实给别人骗，或者说自己瞎折腾，然后忽略冷漠的对待身边的所有的人，忽略了很多人生其他的幸福，我觉得很蠢。
这也很像很多股民。
所以我祝愿咱们节目面前的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在可能35岁之前或者35岁前后，你能够想明白，如果能想明白，你就应该告诉自己你比你的同学更走运了。因为这世上绝大多数人到死都不清楚自己想干什么，自己喜欢干什么和干了什么对社会有益。我们不是求这个三个圆圈的交集吗？你喜欢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社会需要你干什么那个交集。如果35岁前后或者之前你就能早早找到的话，你就幸福死了，真的。至少你一路将是正反馈，我就这意思。只说那个胡的牌大小咱不谈，对吧？有人大牌，人小牌，别眼红，人家没必要的事情。那每个人命不一样嘛，运气不一样。以上我全都讲完了，对吧，老钱？好，等等，我现在想说的就是，最可怕的是什么？环境变了，你浑然不知。
啊，这也很真实，也很正常。
环境变了，浑然不知的风险是什么？你可能还沉浸在你有正有认知优势呢，你还沉浸在你集中正确对了赛道的人生赛道，就人生赛道阶段。你还正沉浸在你分散了之后效果不错上，而环境级别颠覆到来的时候，以上三点被击溃，没有征兆，也跟你的努力毫无关系，然后事情就结束了。
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是没逃顶，没逃顶，没逃顶。
但是我也得说一句，世界上的人喜欢强者，喜欢成功的人，世界上的人并不真的喜欢那些躲避灾难的智者，会认为他是乌鸦嘴，然后也不会真的有人感谢逃顶的智者，因为他们没看到那个平行宇宙展开，他可能已经一只脚踏进去了，在踏进去的那段时间里面他痛不欲生，他意识到其实那个忠告是多么的值钱，但是人忘性太大，记性太短，一旦稍微那之后就觉得没什么呀。
我再追问一个分岔啊，
嗯，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意识到环境巨变了，但是我的样本量不够，此时我茫然无措。
那这个时候就比赛的是人生最重要的能力吧，改进自己的能力，因为你不可能改变环境。
对，我意识到巨变了，然后我现在大脑被情绪掌控了，我知道我该干点什么，但是我茫然无措。
那不能快速适应的生物全部都死掉了，这就是学习改进。其实你发现每一个生物体的演化过程啊，我们看生物学也很典型，它其实是有几个大的突变，就是某一类生物啊，它几个大的突变，比如原先可能长这样，后来为什么长那样，是在因为在某个时期内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大家要理解这种突变的变化是一种相变临界现象，它不是表现为比如说一个生物长出什么什么来，是每天长一点，然后连长多少年，对吧，多少代生物然后长成那样，不是，它是一定是在某几代之后突变了，相变临界现象，在物理上也是这么讲的。那为什么会相变临界现象？生物是很伟大的，是很智慧的，自动式的智慧的，那个生物体的内部的基因，因为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是基因的奴隶嘛，基因的载体嘛，就已经意识到不进行突变的话是注定要被淘汰了。所以中期最可怕的事情也不是没分散，也不是不够集中，因为毕竟不够集中那只是最后带来程度和结果的那个放大效果不同嘛，对吧，
嗯嗯嗯，
就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最核心问题是环境变了你不知道。所以我诚恳的建议大家学习巴菲特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情手法，但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直接照搬，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化的环境和他生活的那社会化环境是完全不同的，这些人照搬的风险是超级巨大，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今天我反正哎，挺感谢老钱的。
哎，你刚才说的那段话他能不能解释从线性到非线性那个变化的临界点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我以前以为是你要想在线性上长久的玩下去，咱就要适度，不能过犹不及，因为你一旦过了它就容易非线性了。但你今天又给了一个视角，就是环境突变了，
你要识别环境突变，对吗？还有一个问题是环境突变那个节奏，你节奏匹配了，你得到的那个正反馈结果就会一直是非线性的，当然反面的那个负反馈的结果也是非线性的。你们能想象的感觉吗？大家能不能想象的感觉反面的负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对，
嗯嗯。